礼拜二，
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他现在人应该是在扬州到南京的路上，是吧？
还好，大春兄，我现在在扬州了，就为了要给大春兄更好的声音品质啊，决定留在扬州。
哦，
烟花三月下扬州，等他讲完了以后再出发往南京去吧。
好，所以你就晚一班车走是吧？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
要去赶飞机啊。
啊，对对啊，就是
要去赶。
你是有什么活动在那儿吗？
没，也是受邀到这边来做演讲啊，然后科技馆的交流啊。
嗯哼，
因为科博馆本身有一些成果，那其实呢大陆现在有些科技馆也有成果了。
嗯哼，
所以彼此交流对大家都有好处啊，能够把我们一些创新的概念介绍到大陆上来，
是
或许未来能够帮科博馆创收吧。
嗯哼，也就是要科博馆要在扬州设分馆了吗？
没有，你可以来，还是扬州的粉丝跟扬州包子吧，我看。
嗯哼，好，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非常丰富啊。第一个话题就跟最近台湾热门的手机游戏 Pokemon Go 啊有关。好像这个 Pokemon Go 在创下了五项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后又开创了新的纪录，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新的纪录是什么？
对，我觉得 Pokemon 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哈，倒不是说我们看到那个宝贝好，我觉得那宝贝，被创造的实在是有点可怜啊。不是那么好玩，但是我觉得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训练师玩家，
哎，
一边走路一边抓宝贝，而且走路走多少呢？
嗯，
帕蒂玛的公司是可以记录下来的。
哦，
他把这些训练师玩家在过去三个月里面所走的路径，全部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46亿公里了。
为了玩这个游戏，大家散步，是吧？哎，46亿公里，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
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对，1.5亿公里呢，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一个天文单位啊。
嗯哼，
46亿公里呢，大概就是30 AU 了。
嗯，
30个天文单位就是地球到海王星，也就是冥王星的距离。
嗯，
所以可以想象，宝可梦这样这个虚拟的玩物、虚拟的玩具呢，竟然能够让这么些人做了这么大量的运动。
嗯哼，
那这些人如果认真的走的话，真的可以从地球走到冥王星嘞。
这是把每一个单一的个别玩家走行走的距离加起来是吧？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这行走的距离比较麻烦，因为他不是让你去健身的行走，
嗯，
而是你的眼睛离不开那个发亮的小板子啊，小平板，
嗯，
六神无主，四顾茫然的去找宝贝去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走其实不是很健康的，因为它带来给你安全上的顾虑跟心理上的忧虑吧。
听说啊。台北动物园木栅动物园它也设计了很多路线，而且可以让那个园内的小火车可以一跟着上人脚步的速度，和缓慢的行走来抓宝贝。
啊，
你要不要早一点
来抓
吧，对，你早一点回到台北来，我们一起到木栅动物园玩玩。你连走都不用走，那46亿公里头也可以算进去。
对呀，大春兄，可是我看到一些宝贝的名称，我就完全失去兴趣了。有一个宝贝的名称，你知道叫什么？叫大葱鸭，我跟你说过没有？
啊，没有，怎么样？大葱鸭很好。
大葱鸭还是台湾专属的，因为别的地方还没有这一只宝贝。
嗯哼。
大葱鸭，因为可能喜欢吃北京烤鸭，着急加大葱嘛，叫大葱鸭。
嗯哼。
那我看到那个宝贝叫大葱鸭，我马上想到椒麻鸡。咱们对对联吧。
嗯哼。
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就这些东西啊，我真的鼓励大家不要沉迷于这种电子鸦片。
嗯哼。
因为这些小宝贝呢，任何一个脑子有点分量的人呢、啊、只要把脚翘在桌上一个上午不做事，眼睛看着窗外，他可以想出100种这种东西来。
嗯。
为什么要让这些人所创造的这些虚拟的玩物控制我们的心灵呢？
嗯。
希望大家能戒掉这些电子鸦片吧。科博馆自己还真的做了抓宝的游戏
啊！
上次我们讲完了以后，回到馆里面，刚好我们的图 书资讯科的科长啊，第二天做报告，科完早就做了好多在博物馆里面抓宝的游戏，
怎么
抓到一些宝物累积起来还真的能够得奖的。
怎么抓？
哦，一样带着手机啊，手机上面就会带领到第几特展室看到什么东西，譬如说大王鱿鱼、金刚鹦鹉、特暴龙、董事小盗龙，
嗯，
每一个动物或者植物化石标本背后都有它深厚的科学支撑，
嗯，
知识的含量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意义的话，你把这个时间省下来到博物馆里去抓宝，或者看一本好书，张大春先生的书，要不然看一个好电影都行啊。
我看你现在相当焦虑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救国救民的责任好像就落在蔡英文，以前是马英九，现在蔡英文一个人身上了。大家不想想自己也有救国救民的责任吗？不说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赶紧到第二个话题去，不然我看你讲着讲着都要哭了哈。NASA 火星新登陆计划出自一个16岁男孩的建议，我这个很特别，谈一谈吧。
对，因为 NASA 最近啊，一连串下来是要做2020年火星登陆太空探测车到那边去是要落在什么地方的啊？
嗯、
当然 NASA 我觉得好玩是它一方面是要得到一些新的 idea，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增加市民的参与
啊。
所以除了科学家提意见之外呢，他也向大家征求意见。
嗯哼，
那结果就有一个14岁的男孩呢提供意见是说，希望他这个2020年的登陆能够回到当年的精神号跟机会号的精神号降落地点去。
哦，他有什么原因？
精神号降落，他那个是一个 Gusev 的陨石坑啊。
嗯。
古谢夫的陨石坑，
是
那个陨石坑呢，隐隐约约好像曾经有过生命活动所留下来的痕迹吧。
嗯哼，
当时的人们为什么把精神号放在那里面，也是这样的原因。但精神号其实没活多久，他的腿关节和体操很早就出现老化的现象哈。
是
精神号没有活多久，另外一个机会号活得比较久啊。
嗯哼，
那所以呢，这14岁男孩就提出意见是说，2020年的降落应该还是可以把它落在上面去的。
嗯。
这其实很好玩的是，
嗯，
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写这个计划书啊，
哦，
写这个说明
是，他你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小男孩当年，也就是2014年提出建议的时候只有14岁，他建议的探测地点叫做古谢夫环形山，整个地理环境
环形山、
是
怎么样？您说，
你说这个环形山的地理环境。还有比较多的细节吗？
环形山其实就是陨石坑。
嗯，
我以前的名词翻译呢，把 crater C R A T E R crater 这个词翻成环形山
啊，
因为环形山有两种成因，一个是说砸下来地上砸个大洞，那个叫陨石坑，叫 crater。
是。
那另外一个 crater 是火山爆发的火山口。
哦。
当年可能在地面或者是在天体的表面看到一个一个圆圈呐、啊。也不知道它是陨石砸的呢，还是火山爆发产生的。
嗯哼，
所以都把它叫做环形山 crater。
是，
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知道，绝大多数我们所看到的多半都是陨石坑啊。
嗯，
所以这个古谢夫环形山指的就是 Gusev 的 crater 陨石坑了。那好玩的是，我觉得这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大师兄，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年代啊，
嗯，
是父母可以看看孩子在哪些方面有特殊的才能了。
嗯哼。
这个小孩在2005年，也就是他5岁的时候，爸妈带他去看火箭发射
啊。
他们看完了太空船的发射以后呢，那小孩从此以后就迷上太空科技了。
嗯哼，
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 NASA 的火星任务。所以等到 NASA 征求2020年登陆地点的时候，这小孩就写了一篇论文投过去
啊，
竟然确评中选。
是啊，不过我看好像是，我看那个报道好像是说。有8个备选方案，它是其中之一，是不是？
对对对，他们这个叫 short list，short list 就是短名单。
嗯哼，
那你一开始征求，你可能来了几十个提案。
嗯哼，
那到最后进入了短名单，就只有8个备选方案。
嗯哼，
那它是其中之一。那这个8个备选方案呢，就需要在100多位博士级的专家、NASA 的工程师跟科学家前面做简报了。
好，
我想就一个14、15岁的小孩，能够在年轻人啊。在这么多专家面前说明他选择火星登陆地点的方案，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嗯哼，
但是我更希望是说，台湾咱们的家长，这些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也能够对小孩有这样的期待。
嗯，
不是只有看到外国小孩好厉害， 咱们台湾的小孩其实也有很多很不错的，
可是在
看你怎么样培养他。
可是在新闻报道里面并没有讲出特别培养这孩子的方式啊。喂，
哎，你说，
所以我说，如果说的台湾的父母们想要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至少我们还可以多了解一下，到底人家是怎么培养的。
对，大真兄，其实你说的很好啊，这个父母怎么样培养他，只要不去干涉他的兴趣发展，就是一种培养了。
嗯哼，
就比如说小孩可能就从零五岁以后，他就花很多时间看太空科技跟火星探索的课外书，
嗯哼，
那父母不要把他打两巴掌，说你回来赶快看一些学校要考试的，马上要考公民与道德的，不去看他，而是让他能够顺着自己的兴趣发展下去。
是，
以前我们曾经碰到另外一位 MIT 的女科学家，
哎，
叫 Maria Zuber， 我不知道跟您说过没有，
嗯哼，
那有一回他到台湾来，邀他来吴大猷科学营演讲，我开车带着他南北跑，
嗯哼
，Maria 跟我讲他怎么样带他两个大男孩。他的男孩长到大孩长到11岁的时候，有一天跟他说，说 Mommy I want a computer。
嗯哼，
那 Maria 跟他说，我没钱给你买电脑，但如果你想买电脑零件，我倒可以帮你去买。
嗯哼，
那小孩把自己关屋里俩礼拜呢，写了一个 proposal 给他妈妈，计划书，说我要什么什么零件。他妈妈就带他到 Boston downtown 去， MIT 在 Boston 嘛，
是
Maria 还笑着跟我说，找到了一个是华人开的一个电脑店。
嗯哼，
买齐了他儿子需要的零件以后，回到家里，他儿子又把自己关屋里俩礼拜，竟然组装出一台能够用的电脑来。11岁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人家训练孩子的方式。我相信这个孩子以后终其一生不会对电脑的软体或者硬体产生任何惧怕或者陌生的感觉。台湾的父母呢，我看到他们看到的例子反而是孩子说 Oh, I want a computer， 父母说好啊，咱们去买的四核心八核心买到世界最尖端的，拿回来干嘛呢？打电动玩具。
嗯哼，
我觉得人家的训练跟咱们的训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是
希望我们的父母能拿这个做一个借鉴啊。
嗯哼，好的，你刚刚已经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这个生动的公民与道德课了哈。来，接下来我们大陆的天文科技好像成就丰硕，而且有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来提出合作的计划，谈一谈这个。
大师兄，这是我需要说的哈。无论我们在台湾的大人小孩喜不喜欢大陆，大陆它现在最近新的发展我们需要知道的。
嗯哼，
也就是说上次我们不是提了在贵州做了500米的 FAST 吗？
对，
那个500米的一个大锅嘛，
嗯，
一个大的无线电波天线呢，变成全世界最大，取代了波多黎各那个305米的了哈，
是
电波望远镜。然后大陆呢又在嫦娥3号，你记不记得嫦娥2号就已经去月球旁边绕着去扫描月球表面了。
嗯哼，
嫦娥3号呢是落在月表以后同时出来一个探测车，叫做玉兔的。
玉兔
探测车在月球表面跑来跑去了。
嗯哼，
所以它对月球的小三步，它们一个小三步叫做绕落回。
是。
第一步去绕，第二步是降落。
嗯哼，
第三步在明年2017年就要降落到月球表面，采了小样品了以后再回来。
是。
它进步的速度，那个进步的快的程度是超过了 NASA 当年的对月球的探测。当然话说回来，现在很多知识，基础知识都具备了，所以快一些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
但它的大三步是什么？但大三步是探登柱。
探
是探月，第一步探月。
啊哈。
探，对。是探月，探月就包含那个小三步绕落回。
嗯哼。
那第二步是登，是人类是把大陆的飞行的宇航员呢太空人送到月球表面去了。
哎。
探登柱，第三步是在月球表面驻留长期的人员，
嗯哼，
设立基地。
是
它大三步是探登柱，小三步是绕落回，
嗯哼。
那这是一个，这是嫦娥系列跟那个神，你说，哎，
哎是。可是这个2008年1月，也就是回头看八年以前了，中国之星小望远镜也在南极冰穹 A 架设。这个好像也展开了极地方面极寒之地的科学观察，这个也可以介绍一下。
Yeah, 对，这个是不错。他们在南极真正开始做科研了，是把望远镜摆到那边去。
嗯哼。
那我们以前说过，南极的3000米就等于其他地方的4000米。
嗯哼。
原因就是因为南极3000米那个地方大气层的稀薄跟透明的程度呢，跟别的地方山上4000米是一样的。
啊哈。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地球自转。
是，
就自转大气层跟着自转以后呢，大气层也变成一个椭球
啊，
所以南北极是比较扁，赤道比较宽的，
嗯，
所以南北极的大气层比较扁的结果呢，你在南极走到了3000米，大气稀薄的程度就等于别的地方的4000米了
啊哈，
所以他们在冰穹威已经是4093米的冰穹威啊，
是，
他们在那个地方买了望远镜，那南极大家知道6个月黑夜6个月白天，
嗯哼，
所以在6个月黑夜里面，他的望远镜可以连续做4个月的观测，前后两个月是什么？是天要亮了或者天要黑了？
嗯哼，哎，
就我们常常问学生，上课问学，哎，你说，
我就要问的是冰穹 A， 你刚才讲的这个名词，冰就是冰雪的冰，穹是天穹的穹 ，A B C 的 A 大写的 A，、这是一个地名是吧？
对，对，大陆，它的南极大陆上面有几个地方哈？
嗯。
分别把它叫 Dome A、Dome B、Dome C、Dome D-O-M-E，
然后
就是圆顶的意思。
嗯哼，
所以圆顶它就把它翻成冰穹。那冰穹 A 呢是它南极内陆比较距海岸最远的冰穹，海拔最高的地方，
是
内陆冰穹最高的地方。它有几个凸起来的点，那是各国的科学家喜欢去做研究的地方。
是，
但是你知道这有群聚效应，如果你先去那个地方。设下基础设施，有电力了，有水了，有什么东西了，别人就往里头凑了。
嗯，
这冰穹 A 那个地方的科研基地是越来越丰富了。
嗯，
那大陆也凑过去，在冰穹 A 那边也做了建设。
是，
所以他做的建设里面呢，除了白天做的研究之外，就是晚上把望远镜摆在那个地方。
嗯，
那个望远镜摆在以后，你知道，在南极，我们常常跟学生问说，南极一年有几天？
嗯，
大概就南极一年有几天，那就一天嘛，
一天，
因为一半黑夜一半白天，就是一天的
啊哈，
所以晚上黑夜连续持续在那边的话，他们就可以连续做观测。
是，
但现在应该比以前进步多了。我以前听说那很辛苦的，大真兄，
嗯，
因为我们在大陆的中国科学院的博士啊，他们参加了南极的活动以后，嗯，跟我说呢，真的比我去西藏还辛苦。
是，
因为他们从上海坐船到澳洲。从澳洲坐船到南极了以后啊，下了船要搭22天雪地车才能到冰穹 A。
嗯哼，
22天雪地车，我说那你住哪？他说我们就住车上
啊哈，
因为没有村，没有镇，没有旅店了。
是，
那然后你看出去的景色都是白茫茫一片，偶尔看到几只企鹅。
嗯哼，
所以当时他们在那个地方把望远镜摆在那装好以后，就得急着走了，因为你黑夜来临之前要来不及走的话，你一留下来就是6个月，
又是半年。嗯，好的，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稍后片刻再回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现在在扬州，正准备等着搭机到南京。这还有一个话题跟中国有关，那就是美国航太总署的官员秘密在9月初抵达北京，进行一场两国之间寻求气候卫星方面的合作。Hello。
哎，大成兄，
醒了哈。
哎，
我要问
啊，
哎，这9月初中美两国的这个，也就是气象或者是卫星方面的专家，有一个会谈，可是这个会谈可能是非法的，因为2011年以后，美国国会就禁止 NASA 和中国进行任何接触。我们来谈谈这一条法令好吗？
对，其实美国一直是这样做的。
嗯，
当以前我们在 NASA 工作的时候啊，美国就把周遭的国家，全球国家分成3类。
嗯，
第一类叫做 friendly countries，
嗯，
像英国、法国这些都是友善国家了。
是。
那第二类的国家叫做 sensitive area，
嗯，敏感区域。
那当然，你大分区，对，你就可以想象台湾是被划分成敏感区域的啊。
嗯。
那第三类的国家就是 communist country。
嗯，
共产国家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呢，共产国家第三类来的人员到了 NASA， 无论来访问或者来合作什么的，
嗯哼，
都得要有人陪，即使上厕所都得要有人陪。
哦，
是 这样严格管制的，所以到了2011年，美国总统他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压力了，就是说中国的事儿咱们就不能参加了哈，
嗯，
因为很担心在合作的过程中呢，中国把美国的科技给拿去了，
嗯哼，
所以宣布的正职的官员是不能够去中国大陆的，
是。
那没有想到大陆现在发展的速度啊，刚刚我们讲的那几项，那待会儿会讲到另外一项，就是中秋节晚上他们发射的天宫2号的太空实验室，
哎，是
太空站也成功了，
嗯哼，
像这些进展可能2020年以后等到国际太空站从轨道掉下来以后呢，中国说不定是唯一一个在地球轨道上有太空站的国家了，
嗯哼，
那你说你需要认清这个事实，无论你喜欢不喜欢，
是，
这是为什么美国人就得看到往后他合作的对象，
嗯，
以前这种搞法是怎么回事呢？以前这种搞法是80年90年代的日本，
嗯，
美国原来是太空科技研究跟天文研究的领头羊，
是，
但后来经费越来越少的情况底下呢，很可惜的他有好多好多 idea 都被日本拿去了
啊哈，
我不知道我说过没有，比如说美国 NASA 要征集的，比如说 X 射线望远镜吧，
嗯，
天文卫星的望远镜，
是，
可能来了30个计划书，到最后选了5个，那最后钱只剩下来只能做一个，
嗯，
那日本人就等在这个讨论场的外面，讨论会场外面
啊，
等到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出来以后，他就说：“来，我给你钱，你到日本来做。”
嗯，
那第二名、第三名跟第一名的水准其实差不到哪里去啊，
是。
所以第一名搞到后来 NASA 做到一半没钱了，做不出来了，反而是日本所发射的美国 idea 的卫星变成地球轨道里唯一有的 X 射线卫星了。
嗯哼，
那搞到后来美国的 X 射线天文学家都得跑到日本去拜托跟日本合作。
是。这个情形，这个情形在2011年以后，为什么美国又那么样强力的透过立法来禁止航太总署与中国进行任何接触？
因为看到中国真的在发展自己的科技了，
uh-huh.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美国以前觉得中国不是对手，
嗯哼，
那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和平崛起了以后，他这个对手发展的科技是厉害的，所以美国就更加担心自己现有的科技会被人家拿去，因为你的科技基础越好，你越容易从别人那边吸收科技。
哎，
如果你啥事儿不懂的话，你看到别人再高深的科技，你想学也学不来。
是。
但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程度以后，你只要把门帘子揭开往里头看一眼，马上回去自己就做得出来了。
嗯哼，
那当然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可是这篇报道告诉我们，除了国会以外，要求中美两国合作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起来，包括官员了、学者了、分析家了、科学家了，还有连太空人都发出声音来了。谈一谈这个现象。
因为政治人物不希望，
嗯，
对政治人物来讲，如果在他的任期之内，那别人的科技超越你了，那是不可原谅之重啊。
嗯，
那对于其他人，你说学者啦，或者是其他的分析家，或者是太空人的，对他们来讲，如果能合作，大家能够把资源汇注在一起，做更大的事情，何乐不可为啊？
嗯，
大陆上以前是在国际太空站的合作中间被排斥在外的，那结果你看到他就自己去搞太空站了。
嗯，
所以如果说资源合在一块的话，今天国际太空站不会在2020年就下来的，
是，
大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现在没有合作的结果呢，等到 ISS 下来以后，欧美国家他们要怎么样做太空研究呢？
好像这中间所涉及的产业也数额也相当庞大，预估好像有3300亿美元的这个产值。
对，往后太空的发展，大师兄真的是无可限量啊！不单是说那些高深的产值，我跟你讲。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新鲜看到的小孩，他们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旅行去哪里？就是太空了，不是月球就是火星了。
你经常这样说，
啊、
嗯哼，我们说这个也说了十几年了哈。好，接下来还有一个，我猜想我应该这样念 ，Osiris Rex 是不是一个前往贝努小行星采样的一个火箭发射计划？
对对呀，我是把它念成 Osiris 了，但是咱们也不管谁念的对啊。Osiris、
嗯、
它其实是埃及神话里面的一个重生之神啊。
是。
Osiris。然后那个去那个小行星贝努，那个贝努就是埃及神话里面的不死鸟。
嗯。
所以这里面都跟死亡跟重生有关系。Osiris 其实大家要回去查他那个故事跟埃及神话有关的，其实很悲惨的。
啊、
他是被兄弟害死了，被剁成好几块的，后来又重生了啊。
嗯哼。
但是呢，这个太空船有趣的是，它发射要前往一个小的小行星啊，500米的小行星。
嗯，
然后在旁边绕一段时间，仔细研究完毕，找寻采样的地点以后哈、啊，
嗯，
这一个太空船要贴得很近，怎么讲？就是 touch and go， 就降落下去接近表面的时候呢，对着表面冲出一道氮气来，
嗯，
用压缩空气啊，对着表面一冲。
哦、
就把表面的沙土的灰尘什么的冲起来以后，
是
进到它的收集器里面，
嗯哼，
希望能够这样俯冲三次啊，累积大概几百克到2000克左右的采样。
哦，哎，就是半公斤
沙土灰尘，
半公斤到2公斤的灰尘。
对对对，差不多就这样，1-2公斤的灰尘，希望能够弄多一点啊。
嗯，
然后呢，到2023年掉头往回走，到2025年把它这个采样带回地球来。
嗯哼。
也就是它这个是接近了小行星了以后，然后呢把小行星表面喷气弹起来以后，再收集以后啊，2021年往回走，
嗯，
那2023年的时候把它扔下来
啊、哦、返回地球。
今年是2016，
嗯哼，
对，大师兄，咱们继续努力的话，7年以后咱们又可以播这个结果了。
嗯，这个 OSIRIS-REx
但是
研究贝努小行星上面的那些个灰尘有些什么直接的观测目的吗？
其实有人说啊，这个贝努小行星在2135年可能会离地球非常近
哦，
那有一些小小的几率会撞上地球的。
嗯，
但是小行星本身啊，也是有一点水啊，然后有岩质啊，有机物啊，矿物质啊，
嗯、
还有贵重金属。
是，
所以大师兄，您看科学家要去研究这些天体。所用的理由不外乎是这些，什么跟太阳系的起源有关啊，说不定可以找到原始生命啊，
嗯，
反正这些大家听听看看就好了啊。小行星本身的商业价值其实是蛮高的
啊。
那大家说您记不记得，原来日本也搞过一个这样的东西？
是
日本那个小行星，它的船叫做隼嘛，
对，
猛禽的隼，
是
那个隼太空船，结果失败了，因为它接近小行星表面的时候，该撞下去的那个发射那个鱼叉没有发射完全，
嗯。
所以并没有真正建起尘土来进到它的搜集器里面。
是，
对啊，所以希望这个贝努小行星的探测哈 ，OSIRIS，
嗯，
这个重生之神能够做得比较成功一点。
哎，这个贝努小行星的资料里面还显示，原来这个小行星的命名是一个9岁的小男孩叫做 Michael Puzio， 也就是小
yeah, yeah,
一个小孩去命名的，这个很特别。
对对 ，Yeah， Michael Puzio， Michael Puzio 一个意大利，应该是意大利裔的小孩吧、
嗯、
，Puzio， 他其实太阳系我们目前大概能算得出来，这是50万颗的小行星哈。
嗯，
那就是说你要找的第一个是跟地球要比较近的，
是，
那你太空船就不要飞太远。然后呢，它跟地球类似的低离心率，也接近圆形，
嗯，
也不要太倾斜。那全部筛选完了以后。把7000颗近地小行星筛选完，就剩下192颗了
啊！哈、
uh-huh. ，那192颗再往上走呢？希望它直径大一点，因为越小小行星转得越快，
是
转得很快的时候，表面东西都甩光了，你去踩也踩不出什么东西来。
嗯，
你如果大一点的话，表面沙土灰尘都还留着的。
是。
那如果说再看它本身的成分，希望是说富碳小行星吧？
嗯，
那有一些碳存在的量比较高的话，那跟氨基酸跟有机物的合成就有关系了。
嗯哼。
那一些筛选到最后，从26颗又筛选到12颗，那有5颗是属于富碳小行星的。
嗯哼，
那这个小行星里面，在5颗就是我刚讲的 short list 啊，又到了短名单里面了哈。
嗯哼，
然后选择了这一个，因为它的自转周期不算太快，倾角很低，4个小时自转，
嗯、
轨道周期1.2年，一年多一点，
是
每6年就会很接近地球绕一次。
嗯，
就把这些条件全加在一块儿啊，那就是它了。
贝努就确评中选了。稍后片刻，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9月20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跟稍早之前 SpaceX 火箭进行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有那么一点关系， 因为这一场爆炸看起来很惊心动魄，但是却没有打击到其他的业者对于商业太空旅行的信心，那就是 Amazon.com 创办人 Bezos， 他好像礼拜一发表了一个谈话，是吧？
Yeah， 大神兄，我看到了这一则新闻啊，第一句话就是，太空科技似乎是国际知名企业有兴趣投资的几个顶尖行业。
是。
那说老实话，我还得回头看看台湾的知名企业有没有这样子的实力投资太空科技的。
嗯哼。
还不知道。
嗯。
但不管怎么样呢 ，Amazon 反正钱赚多了以后啊，自己也要开始搞火箭。
是。
而且也要像 SpaceX 那样搞火箭回收。
嗯。
他们是希望把火箭做商业发展，未来能够载人进出太空的。
嗯。
他们把那个火箭叫做 New Glenn。
New Glenn。
这个 Glenn， 对 ，New Glenn。这个葛伦的 Glenn 就是 John Glenn， 就是美国的非常早期的太空人。
是。
约翰·葛伦到最后他竟然还当了美国的国会议员。
他是第一位进入地球轨道的美国太空人吗？
对对对。
嗯。
然后他除了当国会议员之外，后来再以多少高龄还是跑到太空去了一趟。
然后。
Yeah， 这是蛮好玩的啊。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要知道一下，除了我们所看到的 SpaceX 在发展太空科技之外呢，Amazon 投资的准备要发展另外一款的火箭。
是。
所以大声音，我不知道觉得是资源合在一块好呢，还是彼此竞争好。
嗯。我觉得彼此竞争缓慢发展可能是一个比较良性的途径。
OK， 就是大家有一个选择，然后
对
良性竞争吧。
因为就彼此竞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有意外的焦点出现，不见得会锁死在原先的目标或者研究的这个宗旨上，是吧？
对，也是资源虽然分散了，但是我想会有一个良性的竞争出现也是好事哈。
嗯哼。
但是Amazon他所做的公司叫做 Blue Origin， 我想这以后我们大家也会熟悉的蓝色起源、啊、
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yeah， 自己要建造火箭。但是呢，他也想要做回收，因为大学生我们上次讲了，火箭那一节第一节火箭价值6000万美金呐、里面的燃料只值20万美金，
是
每次为了烧20万美金就把6000万美金扔在海里头，那是划不来的事。但是 Blue Origin 呢，准备在很快要2018年就要开始载客了。说是这样说了，但是我相信中间的挫折跟失败总是会层出不穷的哈。那他就是。先要把这旅客能载到100公里的高空，就算进太空了。
是，
飞机大概能飞到10几公里，气球能到30-40公里。
嗯，
那大追兄把您载到100公里的高空，
是
不是说扔下来哈，到那看一看地球，
体验几分钟的那种微重力状态，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应该是不错的。
然后欣赏黑压压的什么都看不见的东西，
黑压压一片的宇宙里面看到一个蓝色的地球。
嗯。
我觉得也是很好。哎，过去人从来没有想象他能够站到太空里面去回头看地球的。现在的人，我们下一代、下两代，这简直就家常便饭了。
嗯哼。接着我们还有将近2分钟不到的时间，赶快谈一谈你刚才提及的中国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发射成功，就在中秋节当天晚上10点钟。
对，中秋节那天晚上发射成功了以后啊，这一个天宫二号目前里面没有人。
嗯，
但是呢，在10月的中下旬呢、啊，神舟11号上去了，
是
就会把2个人带到那边去住30天。
哦，那就是奔月了哈。
没有，他这个还不管，他这个是两回事啊。
嗯，
天宫二号是在地球旁边绕的太空实验室、太空站，
是
一个太空站的雏形啊。那嫦娥系列是跑到月球那边去登月的。
嗯哼，
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啊。
那他这个。太空站的雏形的天宫二号，以前的天宫一号上去了以后，曾经有神舟8号、9号、10号跟他做对接。
嗯哼，
对接了以后呢，人还真的跑到里面去生活了1-2个礼拜。
是，
那这次要活30天。
嗯哼，
所以我相信他们这已经走到了长期太空飞行的观察的这个制度，这个过程上面去了啊。
嗯哼，
那我觉得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天宫一号。准备在明年就要下来了。
嗯哼，
2017年的下半年啊，天宫一号会被引入了地球大气层，把它烧掉。
是，
那整个掉到地上，
嗯、
那掉到海里面去了。
嗯哼，
大陆这边讲说 他们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哈、啊，确定这些碎片不要砸到人头上去啊。我觉得这应该了，因为你有能力把它弄上去，就应该有能力把它安全的弄下来、啊。
谢谢，谢谢孙馆长，我们时间到了。
好好好，
谢谢。